次年春正月，鲁宣公和齐惠公调解莒国和谭国的关系，莒人不肯接受，鲁宣公攻打莒国，夺取了相地，这是不合礼法的。平定国家应当用礼，而不能用动乱。用兵讨伐而没有治理好，就是动乱。用动乱去平定动乱，哪里有什么治理？没有治理，又怎么能推行礼？楚国人献给郑灵公一支援，公子宋和子家将要觐见，子贡的食指自己动了起来，他给子家看，说：“以往我这样，一定会尝到新奇的美味。”等到进去后，厨师正要分解缘，两人相视而笑。郑灵公问他们为什么笑，子家把情况告诉了灵公。等到请大夫们吃缘时，灵公把子贡召来，却不给他吃。子贡发怒，把手指伸进鼎里蘸了一下，尝了味道就出去了。灵公发怒，想要杀死子贡。子贡和子家密谋，先下手。子家说，牲口老了，尚且害怕杀掉他，何况是国君呢？子贡反而在灵公面前诬陷子家，子家害怕，就听从了子贡。夏天杀死了郑灵公。春秋记载说，郑国的公子归生杀了他的国君仪，这是因为子家的权势不够。君子说，仁爱却不勇武，是不能达到目的的。凡是杀死国君的，如果史官只写国君的名字，表示国君无道；如果写臣子的名字，表示是臣子的罪过。郑国人要立子良为国君，子良辞谢说，以贤能来说，我子良不够，以长幼顺序来说，公子坚比我年长，于是立了公子坚为君，这就是郑襄公。襄公想要除掉穆氏家族而留下子良，子良不同意，说穆氏家族应当留存，这本来就是我的愿望，如果要让他们逃亡，那么我也跟着一起逃亡，我独自留下做什么？于是襄公就留下了穆氏，让他们都做了大夫。当初楚国的司马子良生了子越交，子文说一定要杀掉他，这个孩子有雄虎的形状和豺狼的声音，不杀掉一定会灭亡若敖氏。谚语说狼子野心，这孩子就是狼啊，难道可以蓄养吗？子良不同意。子文把这件事看作极大的忧虑，等到临死时聚集族人说，如果子越交执政，就赶快离开，不要遭到祸难，并且哭着说，鬼神还要找吃的，若敖氏的鬼魂难道不会挨饿吗？等到令尹子文死后，窦班做了令尹，子越做了司马，韦甲做了公正。韦甲诬陷窦班并杀了他，子越做了令尹，韦甲自己做了司马。子越又厌恶韦甲，于是用若敖氏的族人把韦甲囚禁在牢阳并杀了他，然后救助在征野，准备攻打楚王。楚王把三位先王文王、成王、穆王的儿子作为人质送到他那里，子越不接受，楚王在张氏驻军。秋季七月戊戌日，楚王和若敖氏在高虎交战。伯坟子越交射楚王，箭飞过车辕，穿过骨架，射在铜铮上，又射一箭飞过车辕，穿透了车盖顶。士兵们害怕，开始后退。楚王派人在军中巡行说，我们的先君文王攻克西国时得到了三支箭，伯坟偷了两支，这两支箭都用完了，于是击鼓进军，就灭亡了若敖氏。当初若敖娶了云父国的女子，生了窦伯比。若敖死后，窦伯比跟着母亲在云父国生活，和云父国君的女儿私通，生了子文。云父国夫人让人把子文丢到云梦泽中，有老虎给他喂奶。云父国君打猎时见到这个情景，害怕的回来，夫人把实情告诉了他，于是让人收养了子文。楚国人把乳汁叫做骨，把老虎叫做乌图，所以给他取名窦骨乌图。云父国君把女儿嫁给了窦伯比，就是后来的令尹子文。子文的孙子真隐克皇出使齐国，回来时到达宋国，听说了这场叛乱，他的随从说不能回国了。真隐说，抛弃国君的命令，还有谁会接受我呢？国君就是天，难道可以逃避天吗？于是回国复命，并把自己交给司法官拘禁。楚王念及子文治理楚国的功绩，说子文没有后代，拿什么来劝人行善，于是让克皇恢复原来的官职，把他的名字改为生。冬天楚王攻打郑国，因为郑国还没有顺服，